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19日，星期五，农历6月13。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Ian。
下面为您播报第一则新闻，连续多日超过80华氏度，西雅图可能再创高温记录。周日是西雅图连续第11天气温超过80华氏度，约26摄氏度。周一的气温再次达到80华氏度。国家气象局的7天天气预报也预测气温将继续保持在80华氏度以上。这都说明我们可能会打破另一项记录。目前气温超过80度的最长天数是在2015年的7月份创下的，当时该地区的气温持续了15天。如果天气预报属实，我们将在本周四打破这一记录，然后我们将在周五和周六增加两个高温日，从而创下更高的记录。预计周日气温将降至70多度。本月到目前为止，西雅图迎来了自1945年以来第二热的7月。上周二的最高气温为98华氏度，约37摄氏度，是西雅图自2021年6月28日录的108度华氏度，约42摄氏度以来最热的一天。一些当地人通过参加巴拉德海鲜节、西雅图西部夏日节和西雅图中心日进斗金音乐狂欢等夏日活动，以及作为自行车周末一部分的华盛顿湖大道无车路段闲逛，找到了解暑的方法，而其他人则在空调中找到了慰藉。空调是最近几年的炎热地天气中变得越来越流行普遍，而美国的人口普查局在美国住房调查报告中显示，2021年的普吉特海湾地区有约 53% 的家庭安装了空调，是全美空调使用率第二低的大城市，仅次于旧金山，但是比第三名洛杉矶 84% 的空调使用率要高得多。而这种炎热的趋势在整个地区和全球都能感受到。最近的热浪导致俄勒冈州14人死亡，而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的大片地区一直处于过热的警告之下，导致本月西部地区有90多人死亡。据纽约时报报道称，去年美国有约23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疾病，是2004年至2018年期间年均死亡人数的三倍。而在美国之外，欧洲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了华氏100度，导致罗马市政当局发布了一款数据应用程序，帮助人们寻找公共饮水机。上个月有1300多人在沙特阿拉伯朝圣期间死于极端高温。不过也许有一件事情值得庆幸，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在月初发布了一份为期三个月的展望报告，对于华盛顿州西部到九月份的气温和降水量是高于正常水平还是低于正常水平给出了平均机会。好的，那么这则新闻其实跟咱们的西雅图的天气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因为我相信很多在西雅图的居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能感受到最近的气温应该都是一直持续在一个高温的状态下。然后呢就是应该是从上周开始吧，整个西雅图的地区就一直处于那种应该是20摄氏度到26摄氏度这个区间之内上下徘徊。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风，就是让人感觉还是挺凉快的。那么其实新闻里面也有提到说，就是说目前这种气候的话其实是有可能会打破2015年7月连续15天的高温的记录的。所以呢就是也提醒大家在这样一种炎热的气候之下呢，就是也要保持自己保持补充水分，同时呢在自家或者是一些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通风，然后注意保持凉爽吧。我目前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呢其实是没有空调的存在的，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配置空调。但是呢因为我们公寓其实是新建的，所以呢它是有可以通这种空调的这种网络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这个房间其实它通风这个条件还是挺好的，所以就是目前也是暂时也忍忍也能过去吧。对，所以就是这个新闻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好防暑措施。然后不知道燕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关于高温记录。
对，应该说我来到西雅图之后，原本对于西雅图的印象都是一个就是天气蛮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两年开始夏天变得越来越难熬。尤其像我的公寓跟 Esther 也是一样，就是我的公寓是没有冷气机的，就没有空调。然后再加上可能 Esther 好一点是通风还不错，但像我们公寓因为我住的楼层比较高，所以我们的窗户其实都只能打开一个30度角，所以其实是非常窄的，它没有办法很通风。所以我现在每天晚上就是一定要两台吹风机在吹整个家里才会有凉爽的效果，而且不太能煮饭，因为一煮饭那个所有热气都会在家里。有像上周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就是大概晚上也有可能将近30度左右的那个时候，我不能洗衣服也不能煮饭，因为一洗衣服再加上煮饭的话，所有的热气都会围绕在家里，就会变得非常可怕。然后因为我刚好租我的房租大概8月份到期，所以我最近在找房子嘛，那我最近找房子我都会特别看有没有预留好可以给就是空调或者是它本身公寓有附上空调的房型，是我可能会比较关注的重点。然后也希望就是接下来西雅图的可能立法可以开始规定说，因为像有些州的房子 apartment 公寓房是有被法律规定说一定要配置冷气道口等等的来去增加装价。然后有些州是有规定说，例如说房东必须要提供空调这个选项给租客，不然会蛮麻烦的。那因为像西雅图本身是冬天的时候比较冷，有规定暖气是一定要提供的，但就是没有提供到空调这一块，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就西雅图这个天气其实它全年的气温的话其实都大部分时间都是，就除了夏天这一部分，其他的从差不多9月份或者10月份到第二年的5月份4、5月份的话，其实都是在一个气温相对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比如说10度到20度中间，甚至气温更低。所以呢就是说其实西雅图它本身不是一个就是经常会发生这种极端高温的这种 气候的这种城市，但是就是可能也是最近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导致它在夏天，也就是我们刚刚新闻里面提到，就是说连续这两周都出现了极端高温的情况，所以呢，就是也许大部分居民会有想到，就是说要配备空调来应对，就突如其来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袭击吧。就这些可能也是之前，就是前几年或者就是说前十年，西雅图居民就很少会遇到的情况。
对，就是也给大家一个idea， 就是如果说对于空调啊等等安装是像我一样可能不太方便的，其实在 Amazon 上面都可以再买到就是各种窗户的窗型的安装空调的出风口的一些装置，就不用一定要在房子的墙壁上打洞，哦，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OK，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下面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需紧急采取新战略应对犯罪和毒品危机。西雅图正在为吸毒和犯罪问题根深蒂固的社区寻找解决的方法。市审计办公室的一份新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该报告名为解决西雅图吸毒过量和犯罪集中的地方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前市议会议长德伯拉·华雷斯和市长布鲁斯·哈雷尔要求进行此次审计。现任市议会议长萨拉·尼尔森表示，他支持这些建议，并希望推进这些建议的实施。尼尔森说，我们需要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我们只需要用现有的联邦技术支持、拨款机会以及其他已经真正统一行动的辖区。市审计的研究人员研究了其他司法管辖区，看看他们在处理芬太尼导致的吸毒过量和犯罪等重叠问题时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策略。市审计局研究与评估主任克劳迪亚·格罗斯沙德他说，街头毒品形势发展迅速，我们的应对措施确实跟不上，有些事情我们今天就可以做，不需要额外资源，所以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犯罪和阿片类药物过量问题最严重的街道位于西雅图市中心附近，这些街道包括第三大道的大部分地区、国会山、派克市场和百老汇附近地区、中国城国际区的第12街和杰克逊街以及港景医疗中心附近地区。建议中其中一项建议是采取美国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基于地方的战略预防框架，建议包括使这些地区对公众具有更具有吸引力，从而避免毒品使用和犯罪活动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改变可以包括拆除建筑脚手架和低矮灌木，改善城市人行道的视线，控制的店面可以开放，在布兰查德街等地可以取消后进式斜向停车位。格罗斯沙德说，增加获得康复支持的机会也很关键，这样戒除毒瘾的人们就有地方可以在清醒的环境中度过一段时间，从事各种活动，从瑜伽到就业培训。另一项建议是，西雅图警方应开始调查致命的过量吸毒事件，以便起诉毒贩。此外，还敦促公交人员加强对公交站点的巡逻，并对服务供应商机构提出更高的要求，以解决其运营区域内的安全问题。不过审计报告并未建议采取执法打击行动，相反他提到了一个名为雷尼尔海滩的项目，该计划的重点是如何不依靠逮捕的情况下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审计报告还呼吁扩大美沙酮等药物的使用范围，以帮助人们消除对毒品的渴望，并提供更多纳洛酮和其他减低伤害的服务。报告建议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负责人来监督这些不同的工作，既要倡导变革，又要对做出的决定负责。住房对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至关重要，但研究人员发现，居住在室内并不能防止吸毒过量。2023年在金县周边的永久性支持性房屋中，有279人因吸毒过量而死亡。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并不主张采用治疗优先的模式，即人们必须保持清醒才有资格获得住房。 尼尔森说，西雅图需要紧急落实这些建议。我不喜欢的是，有时答案就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却还没有去做。我们已经准备好与市长合作，改变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实施其中一些不费吹灰之力的建议。这些建议确实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好，这则消息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在这个新闻当中听到的这些建议，对，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像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在我看这一年来，其实西雅图市议会跟市政府都在对于毒品药物啊、滥用药物等这些问题都做了蛮大的改变，或是它一直是一个疫情后西雅图的市容蛮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就是对于不管是观光产业或者是一般的居民在这边生活都会造成有一些影响，或是行动不方便等等的，就是例如说我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就比较少人去在市区刚才提到的几个街道行走啊，或者是在尤其像是中国城国际区跟疫情前跟疫情后相比的这个客流量其实也差异蛮大的。那在这样子的建议下面，我自己本人会觉得说西雅图对于药物滥用问题的实施措施并不够强硬吗？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再强硬一些，就是但是这个也是牵扯到很多问题，就是有可能人权问题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可能 homeless 这些无家可归者他们的管理问题也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觉得在看到市审计报告他们讲到就是要用不费吹灰之力的现有措施来加以改进，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看不到前景，尤其是在这个计划上，就期待说他们能够再更做出一些实质的改变。不知道 Esther 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新闻其实一开始听到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觉得是挺乐观挺开心的，然后但是听到燕就是聊到新闻里面的具体的措施的话，确实一来我个人认为西雅图确实在之前在对于吸毒和犯罪问题根深蒂固的社区是并没有采取过多的措施去干预的，包括就是安排一些那种 shelter 给我们的 homeless， 或者就是说给 homeless 提供一些生活上的补助。好的，那下面先为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一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美丽的天气到来之际，贝尔维尤市政府希望听到您的声音，了解梅登堡湾公园如何在华盛顿湖畔为您带来更多阳光下的乐趣。现在参加调查，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皮划艇、独木舟或站立式桨板租赁，与您的朋友一起在梅登堡湾公园的 REI 船屋尽情享受。请访问 park-cn.com 了解更多信息，并参加调查，赢取您的奖品机会。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Ian。
好的，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这则新闻，那么首先我认为能看到我们的市审计局办公室能够出具这样一份针对犯罪和毒品危机而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的这样一份报告呢，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吸毒和犯罪在西雅图它是有一定的历史的，同时呢在最近几年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只增不减。但是呢其实在报告里面有看到一些比较乐观的举措，比如说是针对于一些 集中性的这样的吸毒公共吸毒场所，建议会拆除一些公共处，比如说拆除建筑脚手架或者低矮的灌木，改善人行道的视线，然后呢取消一些斜向的停车位。同时呢就也提到说可以增加一些康复支持的机会。我个人其实认为我其实对于这些无家可归者来说呢，他们去吸毒的原因呢应该也是因为他们缺少对于身体的治疗，同时呢在心理方面可能也心理成瘾的话其实也是体现这样的人群呢他是有一定的心理疾病的，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一部分人群的身体和心理进行治疗，我觉得才是应对犯罪和毒品危机的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措施，也可以说是根本性的措施吧。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为它关乎这个社会的一些很复杂的问题，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怎么去给这些人提供医疗保险，医疗服务，或者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住房怎么去给他们安排住房，是要给他们提供免费的甚至或者廉价的出租房呢，还是还是就是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自己购买房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就也像新闻里面提到，就是需要很多部门来一起努力一起变革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就是尽管这个报告我觉得是挺乐观的，因为它这个报告能出来的话，我觉得至少证明我们的市政府它是有在考虑这个问题的。但具体的实施情况的话，具体怎么把这个法案落实到位，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然后继续看看有关部门他们是怎样出台相关的政策去帮助这些人的。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报告里面有提到从事帮助戒除毒瘾的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然后他有提到，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他有提到一个就是通过瑜伽来帮助这些戒除毒瘾的人就是获得康复支持的机会，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因为瑜伽的话虽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它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一个运动，但是就是这在我角度来看的话，目前从事瑜伽就是在就有这个经济能力和时间，或者就是说有这样的心力吧，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境界去接受瑜伽的人，其实怎么来说呢，他们一般都是不太需要接受这些康复治疗的，就是他们一般都是那种像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会去做的事情。所以就是对，就是他能提出的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就是说具体
有点太乐观了。
对对，具体可能就是我会建议给这些就是给这些戒除毒瘾的人们一些更符合他们的兴趣，或者就是说至少是他们能够以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去负担得起，去能够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去坚持的这样一个活动，比如说跑步或者是练其他的运动什么之类的。当然就是如果市里面愿意提供瑜伽或者其他
课程，
对其他的这种比较偏怎么说呢轻奢的这样的运动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建议的。
对，但我觉得像在这一个报告里面看到，就是我刚自己也有讲说，就是对于毒瘾的话，我觉得在可能西雅图或者是在美国比较可能 liberal 一点的地方， 都会比较属于就是把毒瘾视为一个 mental illness， 就是比较偏属于心理的状态不够好，身为是一个疾病，尤其是这种 addiction， 这种毒瘾算是一种疾病。那跟我们可能例如说其他亚洲国家的做法就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像在蛮多亚洲国家对于吸毒来说，它是属于比较偏强制性的乐戒等等的。那这个就会变相的又要去讨论到说，这边的确有提到说，哦，可以带他们去就业培训啊，可以带他们去做这些就是体育课程等等，瑜伽什么的。那这些培训体育课程，它其实在这一个审计书里面又讲到的东西是，希望是他们主动的想要获得康复的机会而这样子去支持，那就会变得有点像是，那如果说他今天完全没有要勒戒的感觉的话，他并不是强制勒戒强制去培养的话，那他的成效的效益也是我们可以去在未来来看待有没有成功的。
确实确实，对，所以这个他们具体的一些这种支持的措施呢，到底我们说就是说有没有一定的可行性，其实也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啊，就是我们也知道像这样一则报告的话，它只是提出了一些建议，真正到落实的方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修改。我相信他们也会就是也咨询一些专业人士，看他们到底最后会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策略。对，所以就是非常期待这样一个报告的出现。好的，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交通局 SDOT 周一调整了路边停车费率。根据新的收费标准，大约一半的收费停车区价格保持不变，有几个区域的每小时降价50美分，其余区域每小时涨价50美分。SDOT 定期调整停车费率，在停车难的区域提高停车费率，在停车容易的区域降低停车费率。该机构表示，其目标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特定的街区提供一到两个停车位。新的收费标准实施后，弗里蒙特和派克市场是该市最贵的停车区。现在下午和傍晚在这两个区域停车每小时收费6美元，而这两个区域的价格比春季上涨了50美分。相反的，在 Westlake Avenue North 和 SLUD 区的北边和 Cherry Hill 还有 Ballard 等地区，最便宜的停车费为每小时1美元。另外，上午的停车费往往会比下午的便宜。其实这个新闻呢，就是相当于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关于西雅图交通局对于一些路边停车费率的变化。里面有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比如说在弗里蒙特 Fremont 和派克市场的话，停车是相对比较贵的。下午跟傍晚差不多，每小时收费6美元。而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比如说在SLU 的东边，或者是 Ballard 偏西边的 Ballard 地区呢，最便宜的停车费为每小时1美元。那么同时呢，上午的停车费往往会比下午的便宜一点。其实我相信在西雅图的大部分居民呢，应该都是会有自己的车。自己的私家车，当然就是有了私家车之后呢，在咱们的大西雅图的地区，尤其是在市中心附近的地区，大家有经验的人应该都能感受到，就是说在那附近停车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我虽然我没有自己还没有买车，但是呢一般来说跟着朋友到市中心附近的话，是经历过停车，就是找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没有合适的车位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市中心的话，停车其实路边趴就基本上很难找，就是车位的话是比远一点的地区是要难找的。
通常都要停到一些可能购物中心、购物商城会稍微好停一些。对，
一般大型的购物商城，比如说Westlake 那边有几家大型的 shopping mall， 那底下一般都会有停车的地方。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要找到一个 shopping mall 停车也是比较困难嘛，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在离 shopping mall 很近的地方的话，
对，
那恐怕就只能停那种路边的街趴。所以呢这则新闻也是提醒大家关于街趴的一些路费的调整。那么这则新闻呢，其实我相信作为同样也开车的艺人来说，就是对于艺人可能也会提供一些在车费方面的一些 update。 不知道艺人对于停车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想法想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像我在看到就是下图，其实还蛮好的一点是它会定期调整费率，所以有时候当今天这边太贵了，它也是会涨，还是会降价的。但只是我现在看到市中心是越来越贵，之前是只要五块，然后变五块五，现在变六块，所以越来越贵，越来越
五美分，五美分上涨。
对对对，五美分五美分的上涨。但是像上一次调整费率是在春季的时候，就是三四月份，所以等于说它每个季这样子去做调整，我觉得是还蛮有，就蛮贴近民众，就是贴近民众生活的。所以大家如果在接下来可能到冬季的时候，也可以再来关注一下，看停车费率有没有进行去调整。
嗯嗯。
Okay， 好，那我们进到下一则消息。西雅图临时局长解雇发表恶毒言论的警官。西雅图代理局长苏拉尔解雇了一名警官兼工会领导人，因为他发表了被称为卑鄙和冷酷无情的言论，淡化了一名年轻女大学生在人行横道上被另一名超速行驶的警官撞死的事件。根据部门监察机构和部门高层建议，拉尔在周三通知警官丹尼尔·奥德雷尔，他因2023年1月贾纳维·坎杜拉死亡后数小时内发表的言论而被解雇。他在周三下午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这名警官的行为给西雅图警察局和我们整个行业带来了耻辱，使每一名警官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我有责任坚持维护公众信任所必须的高标准。如果我允许这名警官继续留在警队，只会让整个部门蒙羞。为此，我将终止他对他的聘用。他的决定符合警察问责办公室文职主任小吉诺贝兹的建议。贝兹说，奥德雷尔因不专业的行为和在记录的陈述中表现出偏见而被解雇。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在周三下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支持拉尔的决定，尽管市政府官员和警察局长都认识到这一决定很可能会被上诉导致仲裁，并有可能影响警察局为结束长达12年的联邦监督所做的努力。哈雷尔说，这起事件损害了我们从执政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努力加强的公众信任。有效的警务需要公众的信任，如果服务对象对于我们警员的动机、行为或品格产生怀疑，警务工作就无法有效的展开。社区警务委员会联合主席州总检察长助理乔尔·默克尔说，拉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说，社区成员的惨死绝对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我们的社区或任何地方的警务工作都容不下有能力像奥德雷尔那样的刑事的警官。我们的心与坎杜拉女士的家人同在，我们希望这能帮助他们痊愈。市监察长办公室主任丽莎朱吉说，她很感谢大家对调查过程的耐心。检察长办公室于去年9月开始调查，她说，但这表明我们有一个追究警官责任的系统。奥德雷尔是西雅图警官协会的当选副会长，该协会代表了大约900名的普通警官。好，听到这则消息，其实这则消息在西雅图，就是有在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应该有听过这则新闻不止一次。那这一次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警官已经确定他被开除了。是从2023年到现在，他的整个问责的调查其实也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那这一年多的时间，这名警官他其实是有被调到其他部门去做其他工作，就并没有在 巡逻啊等等的。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最主要的原论其实是在一个行车记录仪里面被记录到的。他当时在坎杜拉的死亡后的数小时，他在这跟他的警官同事做报告，做聊天，就是有点偏闲聊啦。那他闲聊的过程当中，他开了一个玩笑是非常不恰当的。他是说，这名受害的女性坎杜拉，这名女大学生呢，她的死要让市政府还要再多花好多钱来去解决，就是一个他用可能类似像低端人口的这种言论来去表示说啊，就是花个500万美元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是以这种比较戏谑的调侃的方式在跟他的同事去讲这一段话，然而被这个行车记录器给记录了下来，然后在警方的就是例行的检查仪器当中，里面有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把他举报上来，才使这起事件曝光。那我自己会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第一个就是西雅图警察这个临时警察局长，其实算是因为才刚上任没多久，那马上就开除了一名警官。那再加上西雅图警官其实在是非常缺人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现在还要开始从其他地方其他地区去找其他的警官来递补这些警员的人数，所以他有一定的人事的成员的压力在。那他勇敢地做出了这个决定，虽然会受到一些批评，甚至也有可能是受到称赞，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顶下了这个压力，做出了一个我蛮认同的一个决定，就是不管这种警官他在可能同事之间或他的警方的表示的情况多么的优秀，但是如果说讲出了这种有关于人权啊，或者是比较偏种族歧视的言论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在美国，尤其这种种族大熔炉的环境里面，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说的话，要为自己说的话所负责。OK，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后将为您继续带来本周新闻热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我是 Ian。
我是主持人 Esther。 好的，那刚刚 Ian 提到的关于我们的警察临时警察局解雇发表恶毒言论的警官，对于这样一则新闻呢，其实我认为咱们的这个新上任的临时警官他做出的这个决策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因为无论就是大家都知道，作为警察这样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受公众信任的这样一个公务人员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话，他们的道德标准和他们的一些行为还有他们的整体的人员的素质和名声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出现了有这样的就是损伤受害者的这种尊严的这样的言论呢，其实也这样的言论其实也会损伤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所以呢，就是我认为这则新闻以及这个新闻里面临时警官所处理的一些措施都是非常恰当的。好的，那么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工会称西雅图波音工人通过罢工制裁投票。波音公司华盛顿州工厂工人周三晚间表示，他们在与波音公司16年来的首次全面谈判中寻求加薪 40%。 他们的工会以超过 99% 的赞成票通过了罢工授权。当天早些时候，制造波音737 MAX 和其他喷气式飞机的约3万多名工人的许多人聚集在西雅图 T-Mobile 公园投票。尽管他们不能在9月12日合同到期前罢工，波音公司的劳资谈判正值这家美国飞机制造商在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司面前节节败退之际。国际机械师航空航天工人协会的工会主席乔恩·霍尔顿说，波音公司的高层的错误决策正在危及工人的生计。霍尔顿在一份声明中说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声誉现在都岌岌可危。在被问及对于投票结果的评论时，波音公司提到了本周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些声明。我们仍然有信心达成一份协议，平衡我们员工的需求和我们公司面临的商业现实。虽然投票被认为是程序性的，但是工会还是举办了这次活动，现场有音乐、演讲、摩托车车队和写有无薪资、无飞机等标语的标牌。霍尔顿在早些时候接受路透社采访说道，这确实赋予了谈判委员会权力，也确实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支持罢工授权的投票释放了资金，以防成员们日后决定罢工。北美工会利用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在谈判桌上赢得了高额合同。航空公司飞机员、汽车工人和其他工会都获得了大幅度加薪。代表波音工人的 IAM 表示，公司面临的财务和生产挑战不会改变工人在必要时准备罢工的意愿。航空机械师西斯·霍普金斯说道，许多工人对于养老金以及其他问题感到担忧，他们在工厂内大喊大叫，敲打材料，以提高人们的认识。霍普金斯说，在周三活动的间隙说道，我的车间每小时都很吵，你必须戴上耳塞。基本上车间里的每个人都在表明，作为一个工会，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团结在一起，如果需要，我们随时准备罢工。波音公司有超过 6.6 万名员工在华盛顿州生活和工作，从事 MAX 767和777宽体喷气式飞机等项目，占该公司全球员工总体的最大比例。美国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提交了一份法律文件中表示，波音公司最近表示他将承认共谋刑事欺诈罪，以解决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和2019年两起737 MAX 坠机事故有关的调查。这两起事故总共造成346人死亡，而这家美国飞机制造商已宣布以4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主要供货商 Spirit AeroSystem。 那么这则新闻呢，其实也有提到说，工会呢其实有提到说，西雅图的波音工人通过罢工来制裁他们的投票。那么呢，其实大家都提到波音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有了解到，其实波音公司最近的负面新闻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今年的早些时候，一架飞机的 出现事故，就是它的舱门好像是在飞行的时候掉了。然后后面其实也是有类似的事情出现的，就是好像波音最大一批的机型一直都是在新闻里面就是有出现一些负面的事件。所以呢这个时候相信工人罢工其实也对于公司不管是财政也好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是会出现一些都是会施加点压力的。当然同样作为打工人的我们还是很支持波音公司的工人通过一些正当的手段去维护他们的权益的。比如说新闻里面也有提到说他们的车间一直都很吵，必须戴上耳塞，也就是说工人们其实一直都是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去工作的。同时呢很多人对于养老金以及其他的财务问题都是感到担忧的，也变相的证明目前波音公司给他们的员工提供的薪资待遇其实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员工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压力的。所以呢这则新闻呢也就体现了最近工人们通过罢工来伸张自己的一些权益吧。说到罢工呢，其实在美国的两年之内，其实我也是有在路上看到一些罢工的行为啦。我认为工人通过一些通过罢工这么直接手段去提出自己的抗议，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make sense 的这样一个决定。当然就是说也希望当然我也相信就是大部分罢工都是因为在正常的这样一个跟公司的正常对话实在进行不下去，就是说公司拒绝他们的任何涨薪的要求，就是说工人实在被逼无奈之下才会采取的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 plan B 的这样一种行为吧。所以就是每次在马路上看到有罢工的这样一些活动的话，就是我其实也是真诚的希望他们能够获得他们应有的薪资和应有的权益的。不知道燕对于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波音就是雪上加霜。
对，从波音公司的角度上是。
对，波音公司其实整个我觉得有点像是在近期的大爆发，就是所有事情都被爆料出来，然后员工有些离职的员工啊前员工也都慢慢在网络上开始分享一些他们在波音受到的一些对待等等的。那我自己在看到就是可能跟飞机相关的新闻，尤其是这种罢工议题的时候，都会稍微关注一下，因为像波音它是飞机的制造商，所以在他们罢工对我的影响其实说实在不大，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但是如果放眼到其他可能航空公司的罢工，我就会很害怕，就会希望他们不要罢工。因为如果说是今天是有飞行需求，如果说今天有旅游啊或是出差，如果遇到可能机组人员罢工的情况，那时候我可能就会反对他们罢工。但是这种情况就是要看，那当然就是看到波音这样子，就希望这间公司能够就是痛定思痛，就是知道说到底有哪些地方需要去做改革，那也希望他们在接下来能够把他们做错的地方稍微改进，也不是说稍微，就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做了改进，那希望这家公司能够走回正轨。
嗯，
OK， 好，那我们进到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华中选民将公投决定是否退出华州长期护理法案。超过100个组织和倡导者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并敦促华盛顿州民众投票反对2124号倡议。该倡议将允许人们选择退出该州的长期护理保险计划。华盛顿州保守派组织让我们前进 Let's Go Washington 称， 2024号提案将允许人们选择退出华盛顿州护理保险计划。华盛顿州护理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该计划过于昂贵，工人应该有权选择是否参加该计划。选民将有机会选择不向华盛顿州护理保险基金缴费，反对者认为此举将有效废除该计划。来自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华盛顿州护士协会、全国多发性硬化症协会、 Moms Rising 和妇女选民联盟的代表在周一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4号法案将扼杀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险计划，并剥夺390万工人的福利。今年早些时候，州长杰因斯利庆祝了立法者对该州新的长期护理保险计划所做的改变。立法者们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居民在离开本州时带走他们的华州护理储蓄，这是对最初立法的长期批评。英斯利说，我们的立法者让它变得可以随时携带，不论你去哪里都可以随身携带，这一点非常好，因此我认为这是华盛顿州值得庆祝的事情。我要感谢每一位帮助华盛顿州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做出贡献的人。即使退休人员搬离华盛顿州，他们也可以领取 3.65 万美元的福利金。该计划还允许那些搬出本州的人继续参加长期计划，如果他们支持继续支付该计划的费用的话。根据长期护理法案，符合条件的工人将支付其工资的 0.5% 作为该计划的资金。几类不太可能从基金中提取资金的工人有资格获得豁免。妇女选民联盟的新西亚斯图尔特说，2124号法案对妇女、纳税人和家庭都有影响。如果2124号法案通过，他们将会倒退。只有经济能力的人才能负担得起长期护理保险，而长期护理保险对女性的收费要高于男性，这将拉大男女收入差距，使女性退出劳动力大军，并增加面临长期护理费用的家庭的经济压力。护理保险基金最终将用于帮助华盛顿州居民获得 3.65 万美元的长期护理保险金，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会进行调整，符合条件的个人将于2026年7月开始享受该福利。OK, 这一则新闻呢，它就是比较偏向华州的这个 We Cares, 就是这个华盛顿州护理保险计划，它是比较偏向于医疗保险的。那这个2124号倡议法案的这个选民，他们将接下来遇到的公投将会决定是否能够人民是否能够不强制参与这个长期护理法案。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反对者，最主要像是这个妇女工人，妇女以及这种特定的产业的工人呢，他们对于这个2124法案是主要是讲说，这个对妇女和纳税人都会有家庭等等都会有一些影响，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他们将面临更高额的。那我自己觉得这边在更不公平的一点是，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计划对于女性的收费会比男性要高，那这也很大一定的程度上面会觉得有些不公平。不知道 Esther 怎么看待这件事？
其实我认为这个案件的这个提案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它其实也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跟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次法案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保守党的提案，所以然后这个法案的这个支持者呢应该也都是就是偏保守派的这种政党，然后反对者呢应该也是就是说偏就是说就是保守派的反对的这样一个政党嘛。我觉得但是撇开这样一个政治的因素来看呢，其实我认为允许选民们退出这样一个Well Cares 这样一个计划呢，其实它本身是不是能，就是说它本身并不对于那些想参加长期护理计划的这样一个人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因为它只是说允许大家退出这样一个计划，对不对？但是就是说选择参保的人还是会照样参保。 那么退出只不过就是说如果允许选民们退出这样一个护理保险计划，那么他们将instead 就是说他们将选择哪些计划，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些可能就是反对者会去考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些退出保险的这样一个退出这样一个护理计划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叫 WellCares 这样一个计划的话，他们可能有哪些备选项呢？可能就是反对者认为他们那些备选项可能会剥削他们的一些福利，就是说如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一个保险计划如果参保人变少了的话，那么这个计划它的福利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改变。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反对者呢，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作为这样一个 public 就是说公众的这样一个计划的话，他是希望就是说越多的人能够加入这个计划的话，他能提供的福利是最好的。但是就是说可能在支持这样一个提案的这一派人的想法的话，他们可能就认为应该把保险护理保险重新就是让大部分的重新让就是选民们能有机会选择一些私人的保险，而不是说就强制他们参与这个公共的这样一个保险计划。所以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把就是公有制又稍微回到私人市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倾向吧。我认为呢其实两方面都是有各自的想法的，而且都很合理。比如说像刚刚燕提到这个性别不平等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意识到，就是在同样的一样的这样一个保险计划，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参保费用还会有差异。因为其实不知道是隐性的还是怎样，但是就是我之前在中国的话，我们是没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就性别差异的这种保费的情况出现，所以就是也继续就是关注这样一则提案的进行吧，因为它也是关注到所有很多选民的这个保险以及个人的权益。好的，那么以上新闻就是 Esther和燕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一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